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各位菩萨啊，六种二十八亲啊，二十八亲戒，这个戒律呢，对于这个啊，对于觉悟人来讲，这个戒律呢，这是个方便啊。对于迷人来讲呢，戒是为了摄心。因为真正悟道的人呢，他的身口意啊，包括外面的所有的尘根和念头，他都安住在佛法身清净解脱自在体上，是一点这个烦恼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明了的人知道佛在哪里，知道法在哪里，知道身在哪里，他知道每一粒微尘里面都充满了佛法身，哪个地方持戒，还有哪个地方不持戒呢？每一粒微尘里面都有佛法身。为什么呢？对一个明了的人讲，随便一个微尘它就是他的觉性，每一个微尘都是诸法空相，每一个微尘都是他的心念，他心念就是神化变化，诸法空相跟十方法界都是相通的，而这一念的显现就是他的觉性。所以对于悟道人来讲，眼睛睁开全是佛法身三宝，所以呢，他在每一粒微尘上都充满了清净心，充满了这个般若解脱心，也充满了这个佛法，这个作用啊。所以呢，明了的人呢，不会执着于某一条戒律，但是众生的心比较顽劣，迷失了，因为迷失了，每一个微尘都是他的无明，每一粒微尘都是他的烦恼，每一粒微尘都是他的执着。所以对于凡夫来讲，打开眼睛全是无明，因为你二元对立，看不到自己的觉性，看不到自己的法性，看不到自己那个解脱的心。所以呢，念念无明，念念分别，念念对立，念念执着。所以我们呢，要明了很重要。我们前面讲了几天，这个算是信念主要是开显我们明了觉知认识我们的觉性，了解我们每个众生的念念都从法性生，法性里面显现出来的，法就是世间万法，性就是本性法性。所以呢，这个为知一切恶，为修一切善。知什么恶呢？就知你的分别，知你的执着，知你的无明，知你的无明一觉来知你的无明一法来知你的分别心，以空相知你的分别心以诸法来知你的无明，以你现前这个境界知你的执着，就是以执着来知你的执着，以烦恼知你的烦恼。所以佛陀有种种方便呢，说种种戒律，这个佛现一切戒就是觉性，就开显我们的觉性，执住你的无明。佛陀说的一切法就是戒条，这些戒条就是法，这些戒法呢都是平等的，不管哪一条戒，佛佛相通，戒戒相通，就像碗一样，不杀生就是不偷盗，不偷盗就是不邪淫，它是相通的。因为法相通故，是诸法平等，就是诸法本来像水一样，跟一切波是相通的。因为跟一切波是相通的，所以呢，诸波空性， 就是水的实相。因为水的实相是破除什么？是执着我们的分别心。所以我们在这个学戒的时候，不管你学哪一条戒，都叫解脱。为什么呢？因为条条戒都通向解脱。什么叫通向解脱呢？因为每条戒都是佛变现出来的，每条戒跟佛心都是相应的。你学哪一条戒不通向佛呢？你哪一条呢？哪一条路不通向北京呢？都是从北京开出来的。不管走哪一条道，都往北京跑，是吧？不管哪一条戒，都往佛那个地方走，因为从佛那个地方来，回到佛那个地方去。所以呢，我们了解这个戒啊，这个戒，所以呢，每一条，只要你要用虔诚心、恭敬心、忏悔心来相应，来相应它。那执着我们的恶念啊，修我们的善法，就是修一些善根，就是执着恶念啊，这个摄取一些善根。摄取什么善根呢？啊，摄取佛的善根，摄取佛的福德，摄取佛的因缘，断我们的无明，断我们的分别，断我们的执着，是吧？所以呢，这个止一些恶非常重要。止一些恶，不是我们做坏事止恶的止恶，是止住我们的无明分别跟执着。那怎么止？你自己止是止不住的，你怎么止啊？所以呢，每一条戒律啊，都是止我们的无明。我们一定要悟到一个道理，因为我们自己个人止无明，无明到无明，越断越无明，是吧？与光明到无明是弹指间，是吧？所以佛陀的戒律就像光明，我们的分别心就是无明，以光明心到无明，不瞬间就是光明嘛，是吧？所以每一条戒，我们要认识到一个什么的呢？每一条戒都是佛现的出来，它就是一道光明过来的。然后你在这个戒跟你相应的那一刹那，一刹那，那说你跟光明心就断绝，你要信，因为菩萨戒要信，知道吧？就是唯心独大嘛。要一受菩萨戒，即成等正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每条戒都是佛的光明，它是通向于解脱啊。他说这个你能受持这个戒叫善根，啊，你能够忏悔业障，啊，忏悔过去往昔不接受的这个因叫断恶，啊，所以接受很重要。摄受一切众生，就是说因为你有这个戒，就能摄受无量众生。你怎么摄受众生？是吧？我们的妄想、无明、分别、执着是摄受不了众生。那么说，这个光明就可以摄受众生。就像你拿阿弥陀给别人家，别人家就解脱，人家接受阿弥陀，他就善根增长，跟着阿，他可以断除恶业，增善根增长，然后呢，而成佛道。这样你把阿弥陀给别人，把这个戒每一条戒。因为尊生种种差别，不知道哪个因缘成熟，从哪条戒里面解脱。所以那我们这个戒呢，很多戒本来就是说对菩萨来讲，每个微尘都是无量戒。每个因为微尘就是觉嘛，觉变一切处嘛，每个微尘都是诸法空相嘛，因为空相变一切处嘛，每个微尘都是尊生的心啊，都是心念。我这个心念本来是无障碍，就是解，没有障碍。所以呢，菩萨在微尘里面，这释放任何一个微尘里面可以通向解脱。可是我们众生呢，很难信。如果你信了，你也照样解脱，知道吧？所以呢，其实信也并不难啊。如果你的善根、慧根比较好的话，我现在讲，你现在就看见了，对吧？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了你决心，这样你把我丢掉了。看到决心啊，所以佛陀有方便了，看到三宝，三宝是你的自信，然后三宝的眼见一切色，色是你的决心，三宝有恶朵，恶朵的一切烟尘是你的决心，先讲他身体是你的决心，然后讲寺庙是你的决心，三宝是你的决心，然后讲身口意，三宝身口意的佛法身心，然后呢又变法界，在菩提心里面讲了，他说佛 佛陀眼睛在哪里？在色里面，那一切色就是你的觉性。那个佛陀的悟陀在哪里？悟陀在一些声音里面，那声音就是你的觉性。那香味触法是阿弥陀佛的眼耳鼻舌身意，那就色声香味触法是你的觉性。那色声香味触法觉性就是你现在的什么眼耳鼻舌身意里面有个小念头。所以这个念头通过你这个身体，然后突然色声香味触法，从色声香味触法又进入到阿弥陀佛的眼耳鼻舌身意，进入到佛性啊，就是这样的穿梭的。佛陀他说从窄到广，从广呢又转身从广里面又进入到阿弥陀佛的一念中，就这样接我们。所以悟到了，大家明了了这个概念，解脱已经是毫无，就是说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一定是解脱了。那这里面有一个东西就很重要的，就是菩提心，就是说你要发真实菩提心，真实想解脱的心。所以前面前提上就是说，我们的无明会造无蕴之苦啊，分别可以造贪嗔痴啊，执着会带来无尽的烦恼。一旦你脱离六道轮回啊，你就解脱；如果你不脱离六道轮回呢，那你就有无间地狱恶鬼畜生三界之苦。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身处一个什么呢？处理心啊，这个处理心要真实的发起处理心。所以感觉到人生的寿命短暂了，不知道哪天就会死掉，所以不要贪恋人间，要解脱啊。所以如果你真的菩提心处理心出来了，有菩提心也生出来了，那现在啊解脱那真的很简单，真的真的很简单。我们依止于佛像，依止于眼耳鼻佛陀的八万四千相，八万四千法，特别是菩萨戒。那我说可能我们生活中比较很满了，生活中要干活做事啊，上班了这些东西啊，或者说那我说拿每个微尘啊当作决心来思维，一般决心做不大，那没有关系的呀。就说佛陀就讲了，很少在八万四千界，在八万四千微尘中起了多少条，就是或者是四十八条，或者是二十六条，或者这么几条，就是说三千大千世界起出这么几条来给你，就是让你解脱。你看我们占了很多光吧，就是说你是不是你只要把这个二十六条，你看三千大千世界就的解脱之法，你取了个二十六条，乃至于七五条，知道吧？就是说这样的五条都可以让你解脱，是吧？五条太少了，为什么呢？五条呢，你比那条东边一条，南边一条，西边北条，中间怎么办呢？所以呢，这个好像有48条了，28条了，还有43条了，好像条子多，其实啊它不是条子多，它是像一个网，一个网，就是说只有一个地方漏掉了，不然你漏掉了，对吧？因为无聊不杀生不偷盗不吸引，那太稀了，尊生生中间漏掉了，就漏掉了，你就说不杀生不偷盗跟中间很远，是吧？中间很远，这中间会不会漏掉一个尊生呢？所以尊生会漏掉，所以多搞几条，多搞几条就像一个碗一样，所以呢尊生碗在佛性之中，就是，所以佛啊把三宝变成了二十八条戒律，每一条戒律都具备了三宝，知道吧？都有三宝的功德。那说这样你不管怎么漏你都漏不掉，知道吧？他是把你一下子让你解脱。所以科汉说的菩萨戒啊真是不可思议的，他会让你方方面面地认识到佛的功德，知道吧？如果不讲你不知道，你以为是三宝哦，就不杀生不偷盗，其实不是。你像菩萨戒，你像那个观经的九品的，你看这九品就像一个碗一样，下至于阿鼻地狱，上至于等觉菩萨，是吧？那至于呢，你看他前面的十三观，他讲了那么多观，我们以为他好的观，其实都是佛的功德。那是你杀父杀母杀恶浪破不生邪，你无力之罪人嘛。后面呢你念阿弥陀还能往生，你看那一念就是一条，那一条就是说你到了无间地狱，阿弥陀也把你捞出来，就是这个意思，知道吧？你到恶鬼道还要把你捞出来，你畜生道还要把你捞出来，他真的给他就放了菩萨就进去了，就放了功德进去了，就让你一念解脱，你看到 也就是说你看慈悟那个无量寿经里面，孝敬父母，尽职师长，修十善业，这是什么？一些祝福净土之因。但你孝敬父母的时候，你跟十方祝福就相应了。我十方祝福就是阿弥陀佛，就是说你孝敬父母的时候跟阿弥陀佛相应了，就是说你孝敬父母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把你施受了，就是说你在孝敬父母的时候这个功德就是佛的，就佛陀就把你度死了，你信吗？是吧？我们平时认为孝敬父母不是，知道吧？认为在庙里皈依三宝拜佛那个地方是佛的功德，他不知道孝敬父母也是佛的功德，知道吧？所以呢在婆罗戒里就讲得很清楚，六种二十八经提头一条就讲孝敬父母，知道吧？我这个孝敬父母是婆罗戒里面的，就是婆罗戒里面的，就比如说佛陀把孝敬父母这件事情呢已经放在佛心上了，已经放在三宝的体上。佛陀他这个复性法性跟解脱性都已经放在生活之中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啊，他把这个善根呢铺蒙在一切处，他目的就是不让一个众生漏掉，就是说看着好像是让我们持戒，其实就不让我们漏掉，看你往哪里漏，是吧？就是你漏不掉。所以平时学佛知道到寺庙里才叫学佛，回家就不再学佛了。哎，净土法门也好，戒律菩萨戒也好，都不是这样的。菩萨戒恰恰都在家里，全部在家里面，知道吗？菩萨戒这净土法门，净土法门第一个孝顺父母也在家里面，第二个戒持师长还在生活之中，第三个修十善业还是在生活中，知道吗？所以呢受三跪持五具足境界，慈心不傻，知道吗？还有一个呢，身心因果都从大乘劝进行者，这都是佛的功德，一切诸佛净土之因，就是说你身心因果是不是佛的因啊？你的都从大乘经典是不是佛因？十方诸佛不是一真佛的因，所有的诸佛净土之因都是这三条，这三佛，看到没有？所以大家平时不注意到这一点，一切诸佛净土之因，你想想，孝敬父母，尽持师长，修十善业，受三规，具足境界，慈心不傻，然后呢深信因果，都从大乘劝人家学佛，就是你就像我们这个何居士把大家拿来受菩萨戒一样，这个都是佛的功德，不是你念佛的都叫佛的功德，这个就是佛的功德，知道吗？并且不是一真佛的功德，十方诸佛的功德，你就带着就完成了，就这样的。你不需要念佛，你就带着，你就像这个就是阿弥陀佛，不是你念阿弥陀佛，那个念阿弥陀佛是假阿弥陀佛，你心里面要会到阿弥陀佛，知道吧？你要知道，你念的爸爸不是爸爸，你看到你心里面要会到那个爸爸，那个念就是真念了，知道吧？你从心里念出来了，所以这个三佛就是诸佛所有诸佛净土之一。也就是阿弥陀佛的，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怎么成立呢？就是三佛。当然在我们娑婆世界，这个三佛成就净土之因，有娑婆世界的三佛为主，但是呢西方世界还有，这是没有必要的说啊，跟我们娑婆世界没有关系的，所以要说的话说不完。西方净土每一政府每个国土都不一样的，我们娑婆世界呢就是三佛够了。所以呢我们三佛跟我们是有机有缘的，有机的，因为佛陀跟尊生机相应就说，跟尊生机不相应一字都不会说的，你到了极乐世界才知道永不止三佛，还有别的国土里面这个的你用发愿啊，就这样，这个发愿也是阿弥陀佛的功德，知道吧？所以呢诸佛一切诸佛净土都是阿弥陀佛所摄受的功德，是吧？所以一切菩萨道是诸佛所摄受的功德，所以讲这个三佛都是讲世间的东西，跟我们呢，所以呢，净土法门它已经落到了不是在寺庙里面了，是在生活之中，就是在你家里面，知道吧？净土法门是像一个大碗一样，把十方世界，你上至于地，下至于地狱，上至于天涯，统统的摄起来。所以佛法在这个时候呢，已经。可以说释迦牟尼佛或者是阿弥陀佛把佛法已经一网撒开的话，所有众生都尽了，就这样了，佛法不是建立在红墙之内了，知道吧？ 弘扬之类，这是主持佛法的，佛法已经满地开花，家家都有，每个家里面都有珍贵的佛法啊，所以这样的学佛法就没有水，就是说我们提倡就是说让佛法满地开花，其实佛法早就像瑜伽一样，个个都晓得孝敬父母亲是师长，那这是瑜伽的思想，孔子的思想，那现在家家户户都在这些呢，不能说还在孔子学院里去学习吧，就是每家里面父母一生下来教妈妈妈妈，孩子一生下来就妈妈妈妈，那谁教的？就是孔子教的，孔子那个时候教我们这样做的，所以一生下来就像伊斯兰教一样，一出生就是伊斯兰教徒，我们一出生就在佛的功德中，所以说佛法已经真理已经铺展开来了，所以我们要早一点觉悟，佛法不在寺庙里面，任何地方都有，不是在某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出家干什么，就是举持来告诉你这个问题，我不是要来控制你，一个和尚来控制你，这是一定是魔王，佛陀告诉我们的佛法的实相真理在我们生活之中，知道吧，所以呢这个你看三佛也好还是观经也好，你看晚上的条件都在世界孝顺父母都在提倡啊，就是说我们要了解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光明呢啊，把尊身这个，因为佛陀的光明呢是清净的无远的啊，智慧广大啊，它是消融我们的烦恼，不是你要学了戒以后增加烦恼了，不是这样的，要让戒变成我们的心，变成我们的佛性，变成我们的光明，变成我们的念头，知道吧，不是说我在持戒，是戒就是我的心，我心中的光明，你要认识到这个人，因为佛陀跟我们心，我呢你本来就不存在的，你哪有我呢，尊生尊生不可得吗，尊生是缘起哪里可得了，是吧，所以呢你持戒是自始啊，那个戒就是你自己，所以每一条戒都是自己，所以伤害的时候就等于伤害你自己，是吧，所以你认识到这个道理呢，那就是无上菩提心啊，你是这样的，发现尊生都是这样的啊，所以佛法是消除我们的贪嗔痴的，消除我们的烦恼的，哦，是增长我们的智慧的，增加我们的清净心的啊，不是说我们的受戒来找烦恼，不能这样想，是吧？哎，下午我们讲到这个六众啊，后面呢是二十八轻，那我说这个二十八轻呢，前面讲受戒，就是说。戒我们讲的就是说戒是无量无边的，那说众戒就是我们要持的，那说这个六条或者是十条这个众戒，这个众戒就是在宇宙之中，在无量功德之中，我们就取了这十条，我这十条对我们来讲已经我们就说这十条就让我们非常的圆满了，那在这个不需要再加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十条我们它是以我们能受的心来说的，知道，不是以我们不能受的心来说的，这个完全可以受的心我来说的，所以呢它能让我们做得到，就说了这四条。那么说这个受了戒以后呢，我们该干什么呢啊，就是受了戒以后，它这里面讲受了戒以后，受了戒以后呢要供养父母师长戒，知道，就是说啊，要孝顺父母，要敬事师长。那我们怎么孝顺父母呢？孝顺父母的方法有很多种，最重要的要让父母解脱，我们佛教头上让父母解脱，这是很主要的，是吧？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世间的孝要不要呢，他也要，孝顺父母这个题是不变的，但怎么样的孝顺是看你彻底不彻底，但是呢不彻底叫方便，对你来讲是彻底，就别人来讲我在家里面伏羲孝顺，是吧，我在他的膝前膝后为他打扫卫生干活，这也是叫孝，你说这个孝是不是佛的功德啊，他一定是佛，但是父母会贪着，但你讲别的东西他不听，他就要你跪在他面前，是吧，那没有办法，那你就再编个孝，你不能说哎呀我超度你了脱生死， 这个你要念佛让父母超度，是不是你在习前孝敬父母就超度不了他呢？那也不一定，我告诉你，你在习前习后的话，在他面前扫地打扫打扫卫生干活，你能感受到是佛的功德的话，照样把他超度了，知道吧？因为方便就是究竟，华严经里讲，你在他习前方便即是究竟，没有一个另外的超度他的生死，恰恰的再编个对他的生死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就是你再编个孝敬他。我打个比例来讲，如果你请我喝茶的话，你没有必要的去杀猪解脱，是吧？就说哎呀，我要到杀猪去解脱，我泡茶泡不了，就这样。你就是说我不愿意杀猪，然后强行要你去杀猪，你不累吗？然后你喜欢喝茶，但是呢你就是我这不行了，我喝茶正常贪心啊，我不喝茶。然后说这个把你喜欢喝茶丢掉，然后把你不喜欢杀猪的这件事情拿起来，这是颠倒，这是颠倒。就是说你不如把你喜欢喝茶的这个题转为觉性，懂吗？因为这个很方便，因为它跟你有亲缘，知道吧？跟你有亲缘就很好解脱了，是吧？就是说你做妻子的，你说你在家里做妻子，你很爱你丈夫，然后说啊，你不能爱呀，你爱你丈夫的话，那增加情戒，你就不能解脱啊，你要跟你丈夫分开，要分开，你要去另外去，就是出家或者是一个人生活，然后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你非常爱你的丈夫，然后呢，要脱离丈夫去成佛，你这样就叫颠倒。你爱你丈夫，不如说啊，我爱我丈夫，那我就观察我丈夫是空性吗？我观察我丈夫是佛吗？我观察我丈夫是我心吗？我观察丈夫是空，这个是我的念头吗？因为你爱他想他就很简单了，知道吧？所以呢，恰恰你爱的那个东西触动你的解脱力还是非常强大的。如果你非要把它抛去了，去寻找一个你不喜欢的东西，你要把抛的那个人有好多天的，要把这个想去掉，然后把那个不好的东西变成事后运力的，要磨合很长的时间，这边磨合了很长时间，那边抛出了很长时间，你不觉得又在这边搞了，然后你要到寺庙，你要爱寺庙怎么办呢？你说你到寺庙的，你贪着于什么东西不用麻烦了，因为这个东西去不掉的情况下，我不与不去，因为你能贪丈夫，你就可以贪这个贪喝茶，都一样的道理，因为这个东西没改变，要改变的是这个贪，我不是要改变这个人，知道吧？所以呢，你要说我喜欢讲法，我就讲法解脱好了，我喜欢泡茶，我在泡茶里观察空性，观察我的念头，观察。所以呢，在家里孝敬父母，哎，你就在孝敬父母上解脱，这样的一点。所以呢，你去孝敬父母，想父母就是念头，他就是功德，他就是方便啊，他就是究竟。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啊，这个去修行就可以了，是吧？我们讲孝敬父母，就是说是不是非要在他习下呢？也不一定，就是说你在外面工作啊，没事给父母抱抱抱抱忧抱抱喜，是吧？啊，报喜不报忧嘛，常常报一些快乐的事情。然后呢，打电话安慰他，到哪地方给他打个招呼，这都是向父母表达有点孝的一种表现，是吧？他说用这一种表达孝的这个东西呢，来表达你对佛的一种信任，一种功德。就是说我给父母打的电话，其实给父母不是打的电话，是我是感觉到我对父母还有没有怀念，有没有孝道，是吧？打电话父母也不渴望你打一个电话，最重要你打个电话是看你还有没有孝心，有一天你父母电话都不想打了，那你打个谁啊？所以你要认识到，就是说很多的念头啊，会发现你的那个真心，知道吧？所以对父母的孝道是用你种种方法表达，打钱给他啊，我们讲近孝远孝，是吧？物质孝都可以，或者说精神安慰孝，那至于呢，求父母念佛孝，让父母解脱孝，都是可以的，啊，你不一定就是说有人呢回家去，妈妈你要吃素，啊，第二呢，妈妈你要念佛， 对吧？妈妈说我念不动了，一定要念，不念怎么往生呢？然后呢，念出嗔恨心出来了。因为人快断气的时候啊，念佛很累，越累越有嗔恨心。没有妈妈，你躺着你就听好了啊、这个你就佛一定会来接引你，你放心，就这样。然后你就躺着，因为人快死的快断气的时候气上不来，念佛是很累很痛苦的，很纠结的，知道吧？那非常痛苦的，加上你一个理念在那个地方，所以很多的孝女啊做错了事情，好像很孝，强起来你却不知道你皈依三宝的体就足以让他孝顺解脱了。如果你真正的孝的话，你看地藏经里是什么孝？地藏经在地藏摩尼劫破下去的时候，这个头都磕破了，是吧？然后向这个佛讲，他说我想见到我母亲在哪里啊？他说孝女啊，你回家去啊，念我的名字，你就可以见到你的妈妈了。他念着念着，他见到了妈妈，没见到妈妈，见到了无毒鬼王。他问他，我母亲在哪里啊？他实际上做了三天就见到了。他没见到他的妈妈，他就查着他妈妈在哪里啊？他说你妈妈在三天前就到天宫去了。那三天前地藏菩萨在干什么？正在念那个菩萨，念那个佛，知道吗？我念那个佛，念那个佛的时候，扑倒拿自己的财产供养三宝，然后扑倒在地，是吧？这个身体骨头都打破了，然后想看他的母亲要到哪里，他知道母亲肯定堕落了。就是那个时候回家就坐了三天，他说你妈妈三天前正好是那个时候。所以大家在佛面前祈祷念佛的时候，恰恰是你父母超度之时。所以呢，你父母有一点善根训成你了，那我说又加上你的念佛，他怎么会不解脱呢？你没有必要的强行他要怎么样这样。如果他的善根成熟了，他自己会念。你烧香的提醒一样，千万不要像强盗一样，是吧？一定念佛，找师傅来就准准方法，非要搞得父母这个痛苦不堪言，人都快死了，他也没办法，有要他怎么搞就怎么，好多语文就都是这样的，就强行的执着，一定要父母这个样子的，父母不这样的还不靠心，因为我有经历了，我也知道，因为必须父母按照自己的模式去找。我有一天在我父亲到寺庙去，我打饭给他吃，并且我还亲自打饭给他吃。然后在我坐在那个地方，因为我当甚至我转嘛，我看到我父亲那个饭没吃完，我当时我就很生气，我说饭怎么没不吃完呢？因为在我骨子里面，就是说饭是一粒都不能剩的，是吧？我吃饭是一粒米都不能剩的。我突然看到他上饭，因为农村的人，他吃饭的时候碗里剩了好多饭，我当时就生气，我就生气了，我就很不开心，我就非常生气。后来我在返家的时候，我想起事情，我就哭起来了。想我怎么对我父亲还是这个样子，跟以前一样的，就是说对我父母那么凶啊。你说就是说按照你的标准来对待父母，这是不对的，知道？不能按照你要顺从于他，所以对父母的孝道一定要温和，知道？你好眼色，你的笑容，你的眼色足以让他得多了。你的嗔恨心，你的执着心，能让父母得多吗？所以父母到你面前时焦虑不安，战战兢兢的啊，你一吼一叫让他吓得要命啊，这个来串那个来串，他搞得不知道如何是好，是吧？就是到你面前时啊，这个来串一下，那个串一下，叫做因为这个法师来讲，一个那个居士来讲，一个那个来讲，搞得人年纪那么大了，哪有那么多分别心啊，他哪有那么多的辨析啊，就是这个师父这样讲，那个师父来讲，他听哪个好啊？一个是男的在讲，一个是女的讲，一个法师来讲，还是什么人都跑过来讲一下，你搞着那个慢慢了，真的是不得清啊！你说你想一想，平时一个人，要我老了以后，一个这个法师来讲，那个法师，我肯定是不安的，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你让父母安就对了，那真是孝道，是吧？所以呢，就说顺承，我们讲对父母的孝道，就是说这个。你修行就足以，这个东西一下子我想把这些事情说明白，要说一天一夜都说不完，就是说看大家智慧了。然后对父母呢，我们是无条件的孝道了，没有任何条件啊。第二个呢，对师长要恭敬。然后什么叫孝顺师长呢？大家知道 这个对师长的最好供养就是什么？语法修行，就是说顺承于师父的教也是对师父最上的孝顺，这样也是对师父最上的供养。不是你拿多少钱给我，我常常看到大家顺承师父修行，我是特别关，拿钱给我，我钱我一辈子用不了，是吧？因为给我钱没有用啊，就是那我还要跟你去，你感觉了可能说供养钱，师父可能会认为是很难，时间来讲就是拿钱供养嘛，是不是？但是拿到我身上，我真的没有用，我跟你救灾吧，就是或者做善事，或者放生，或者建寺庙，我寺庙也建好了。他说这个钱对我来说，我就能够想找下一个吃主，我不吃个水。我现在已经这么大的岁数，我这个钱往哪里不吃呢？这个钱往哪里用呢？就是又不能老是丢在这个地方，我就是想其实也把它用掉，因为我用不上了，是吧？买吃的我现在又不能吃多，是吧？要用我衣服一大堆在那个地方，所以对我来讲的话，那怎么样的在对师父的孝顺呢？师父就是顺承师父的教言，师父教你怎么修你就怎么修，没什么别的话说。他说就是你看老师怎么孝敬老师，就是老师怎么讲啊，回家去孝敬父母，能回家去孝敬父母就正是师长，知道吧？就是对师长的敬敬就是顺承于师父的教言去做，就是对师父最上的孝顺，也是对师父最上的供养。所以我们讲受了戒以后呢，要供养父母，供养师长，就这样的供养就可以了。所以回家去念佛，那就是对我最好的供养，对三宝的最好供养，是吧？家里面好好的就是说行孝道啊，度一些尊生，就是对父母的孝道啊。那么说这个啊，如果你要对父母对师长不尊重啊，不尊重不依诚啊，不这样的顺承的话，那就是失义罪。什么叫失义罪呢？失义罪就是你做了这个不小心做了过失，是吧？就比那人走在路上被一个石头把你碰打高了，是吧？就说你为什么打就碰到一个石头，你踢着石头倒下去了，你吃饭的时候不小心把自己的舌头给咬了，就是叫失义，就说难道你不注意吗？就是但是不是重罪，失义罪，不起堕落。如果你要尝试像这样做的话，不起就是不会往上升，只能往下堕，知道吧？不起堕落，不净不清净而有浊，就有浊你就应该注意了，你已经有浊了，你就变成有为了，是吧？就是说这个啊，它会不起，它会堕落的啊，不起就是堕落。他说这个因为你是不净的行为，不净的行为，不清净的行为是有违法，就进入有违法，有违法就是无明分别执着，这叫有违法啊，不是无违法。那就孝敬父母就是顺承佛陀的教言，孝敬父母就叫无违法。无违法就是孝敬父母就是佛的光明，你要这样想啊。你孝敬父母为了获得善，那就错了，那就变成有违了。我孝敬父母就是佛陀的教言，就是这个叫做无为，就是无为为有为，有为恰无为，就是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它体是空性的，它是佛性里面出来的啊。第二个呢，但若饮酒戒，就是你看那前面讲固酒戒，这里边讲饮酒戒。那饮酒戒呢，就是菩萨受了戒以后，但若饮酒，但若饮酒它有两个，一个是但若饮酒，一个是被耶稣逼饮酒。现在我们在家很多人呢，在一块吃饭呢，不是要饮酒嘛，是吧？阿弟叫呢，可以有人的说啊，我搞点水呀，可不可以呀？就这样，他说这个都属于清戒范围之内，只要你不淡落就可以了，没有说不饮，就是不要淡落饮酒，是吧？他说这个饮酒，酒呢，它是迷惑我们的这个中，就比例来讲嘛，就是说。我们一般修行做禅定功夫啊，饮酒的人是入不了定的，是吧？为什么呢？烟跟酒可以把我们的中脉给堵住，你得不到神通的，是吧？得不到神通就不能通达，是吧？所以那个酒呢，在这个八十天中呢，会 会有障碍。就比那吃烟的人到临命终时啊，会看到一支烟，然后堕到叫做火坑地狱，就这样。就是说吃烟的人呢，烟头啊，就是乌烟，就是说一个，然后呢烟雾缭缭，人死的时候也是那个样子，然后整个世界烟雾缭缭了，然后你的灵魂呢，你的念头啊，猪猪猪猪猪猪往前跑，往前跑，往前跑，往前跑，前面的一片火坑，一片火海，然后从火海里嘣掉下去了，就但然后是底下是，又加上你的嗔恨呐、烦恼啊，这个杀盗淫呐，然后就底下就很多的刀尖，然后掉上去，然后在上面一次一次的掉，一次一次的掉，然后在那里死掉了，风一吹又醒过来，又是乌烟。我也有往前走走走走的，又是一片火，又掉下去了，又到刀尖上火海里面，然后后来就又死掉了，死掉了又醒过来，醒过来之后又在呜呜呜的，然后说一直这样的，一直这样的，就像吊死鬼一样，不停的在吊死，知道哈？吊死鬼啊，血淹死啊，然后过去小的时候就听说那个吊死鬼吊死了，真的光吊死了以后啊，他常常在上吊，每天醒过来就上吊，每天就上吊。就是啊，就是狮子，然后呢看到人就像变了掉，他抓也抓不住，那就相变，人家跟他没有缘，他远远投不了胎，就是每天就这样。那到地狱底下那个就吃烟的人呢，将来到了地狱就不停地这样的，不停地这样的，啊，很恐惧的。所以呢，酒也是一样的，你要淡落饮酒到地狱是，所以这个东西的话，要讲这个后面的公案的话，那就是讲不完的啊。所以我们就知道淡落饮酒，我们不要去啊，饮酒，如果你饮酒会毒住人身上有八万二千没有吧，八万二千末，然后喝酒的时候毒住了末，就是末，毒住末以后它麻醉的，它起麻醉的作用，知道吧，然后喝酒以后发到什么，它是麻醉了，然后呢吃酒的人呢到后面呢，就是说我们讲这个越喝越孤独啊，就是喝酒越喝越孤独，就是说因为它是麻醉的作用，它不能够起到真正的解脱，所以呢那个麻醉呢把你的神经系统给麻坏了，以后呢这个脑筋神经系统都麻坏了，以后你做场功夫就没有了啊，所以一般人是绝对不会去喝酒去修行的，所以受了戒以后呢是不能淡落饮酒戒，饮酒要堕到酒库地狱啊，千生万死，这一生闷死，无量劫不能出来。那所以喝酒呢，对谁谁，就是淡落喜欢饮酒。有人说我喝一点点，陪客人喝一点点，那喝着喝着就喜欢喝了，知道吧？就像我过去吃那个吃苦瓜一样，是吧？刚刚吃苦瓜，哎呀，好难吃，我不吃不吃。过一段时间，包括榴莲也是一样的，榴莲。我们在小的时候那榴莲都怕得要死，是吧，又感觉到好脏呢，大便一样，那现在呢都想吃，为什么吃着吃着就想吃了，所以呢就是说那个酒啊，你说不喝不喝到最后面就想喝了，吃肉也是一样的啊，不吃不吃到最后面就想吃，所以很多东西啊它就会啊久了以后就会迷恋啊，很多东西都这样，包括我们重要一些叫广福寺，广福寺的底下周围都是粪坑，后面是杀猪，前面是医院，哇，那几个好脏啊！然后这边人家浇那个猪菜啊，那个苍蝇吃饭的时候，那个褐色的苍蝇飞来在呜呜呜的响。那我说我当时去的时候，在那个广福寺，那是九八年，我到那个地方住了一年。就了一年，但是那个广福寺现在没有现在这么庄严，以前是个破盘子，那后面小烟沟里面全是血在流，那个杀猪的那个血啊，从那个庙里流过去，我们天天看到在流。那一轮残红，我刚刚去的时候，我住在那里，我是非常不愿意住的，我就强迫着我要到这边来住，到无量见无量寿寺嘛。我住了一年以后，我发现了，我并不想走了，是吧？觉得我爱上那个地方了。还有那个舌头岭也是这样，舌头岭是个兄弟啊，兄弟知道吧，那个车子被炸了，人被杀了，那个叫山岗，叫舌头岗，那个舌头岗那个地方是很一块兄弟，没有人敢住了，有一些人家帮我介绍那个地方，我就住了一年， 他说刚刚住我不知道，因为住是常常陪着我在住嘛，所以住完了以后呢，有一天我就到广福寺去住的时候，因为住了一年嘛，有感情嘛，我过一段时间，我还把那张床还摆在那个地方，过一段时间我还去住一个晚上，过一段时间我还想去住一个晚上，发现他留恋那个地方，证明任何恶劣念久了就贪恋，知道再恶劣的东西都会贪恋，知道吧？何况吃酒呢，是吧？吃肉呢，你说啊，我吃一点肉变菜呀、啊，慢慢的就把肉给吃了，喝点酒，慢慢的就喜欢上了。所以呢，这个东西呢，能戒尽量的就把它戒掉，是吧？实在没有办法，也没有关系的，也不是重戒啊。这个东西，菩萨戒里面是讲淡若饮酒，不是讲断酒，不淡若饮酒。这个如果你要是淡若饮酒就嘛，一个人喜欢喝酒就麻烦了，也生意醉啊不起，就是说你搭高了起不来，就会堕落，一起来就是你要手持这个戒就起来了，如果你不起还继续下去，那就堕落了，对吧？因为不进有作，那就是生死法。那么不淡不淡病苦戒，就是不淡病苦戒，就是说我们受了戒以后呢，受了戒又看到病苦的人是恶心啊，就是感到很脏啊什么一类的，就是看到要病苦啊躲避伤害，就是说看到人家病了以后呢就躲避他，然后呢不想见他，像这样的呢不对，我们菩萨呢要修慧，您看人家基督教多好啊，是不是？就像他们就喊兄弟姐妹，是吧？那密宗里面喊金刚兄弟，那我们叫什么？我们就是跟就是像仇敌一样，怎么行呢？这样不行，知道吧？我们要互相照顾，知道吧？就对方有灾难，我们要互相去照顾他，就是吧？还有病苦的时候，特别是年轻人啊，要照顾老人。那照顾老人，就是说，你就比例来讲吧，年纪轻轻的呢喊师傅，我就很开心，摸摸他的头，是吧？哎。年轻的人到来叫师父拜我的时候，我感到很舒服，这个很快乐，是吧？因为年纪越大，年轻人照顾他，从心理学上来讲的话，老人是特别开心的，知道吧？所以年轻人要学会看老人，这对老人有极大的帮助，知道吧？如果年轻人不看，老人看老人，他们平衡，年轻人看比老人看这个功德要大很多，知道吧？就加持力要大很多，所以大家年轻人呢，有人老人病了以后呢，年轻人也适当去看一看啊。假设我老了以后呢，这里年轻人人来看看我，知道吧？看看我，我看到哎呀，这么年轻人来看我，啊，我心里很舒服，加持力好大的，是吧？不能把我忘记了，把师傅都忘记了。啊，我可能活100岁，是吧？你50岁在我面前算年轻人了，是吧？所以呢，你们家里爸爸妈妈老了以后啊，他们可能话多，是吧？烦恼习气很重。作为年轻人呢，作为做媳妇的人呢，做媳妇的人要学会忍一忍，是吧？哪个老人话不多呢？是吧？就是刚才我看到一个呢，就说老人能愚人一天要讲20000个字，是吧？那说。他跟谁讲的，是吧？所以啰嗦一点没有关系的，所以老人就啰嗦，你就听着嘛。所以我就是说，很多人给我讲的话，我都会听一听，听到他有什么想法。所以呢，要学会要发心啊，你要病了照顾他一下啊。所以年轻人站在老人面前，因为我们讲陌生人呢，就是说家里儿女天。劝不了父母的，知道吧？因为你是他养大的，我劝了我父母一辈子，我也劝不了，是吧？我写信给我父母，我写了起码有40-50封信吧。就是以前我在图书馆里面，这杜林寺我在图书馆里专门是寄书的，就是库房都是我在搞，然后每次坐在写信，一写就是十几张，但是抄了是吧？抄无戒了、菩萨戒了、四善了。或者就是骗人抄了以后就寄回给我父亲，我就不知道抄了多少，但是我父亲还是不信，也没有对斗，因为他把你当个儿子看待嘛，那你出家了他一直就不开心了，他要听你的嘛，最后杀火的机关就是跑过去了，他 他就很听，一个人供养了100块钱，啊，这个他好开心。然后呢，叫他皈依，他也就皈依了。你看，我叫他一辈子也叫不了皈依，那居士呢，跑去一叫他皈依，他就皈依了。所以呢，我们讲这个别人家的饭好吃，知道吧？就是说这个别人的话好听，知道吧？所以呢，我们没有必要的耳语斗不了父母了，你可以叫别人去，叫他的朋友转出去，一定有用，知道吧？所以呢，大家学会呢，就是说过去讲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就这个意思，就是外面来了一个和尚讲开始，大家不亦乐乎来听，我跟你讲久了以后你就无所谓了，是吧？所以因为太轻了，以后大家就无所谓了，是吧？所以我就慧理法师请过来讲，大家都坐得满满的啊。我讲呢，因为大家太轻了，我在外面讲，好多人围着，是吧？也就是说，我们要修会呢，照顾跟你没有相干的人，一定要去做，知道吧？如果你见到病人，见到跟你有缘的人，不去帮助他，不去看望他，那么说你这个人不是太吝啬了嘛，是吧？就是说你跟他这么好的朋友，哇，他病了，你就不去看了，你不觉得你自己良心上也过不去吗？那么说这样的人，他就得受益罪呀。他的心灵是自私自利的呀，自私自利的话，他就会不小心就堕落了。那我说，如果你要是不起来就堕落了，那我们应该起来，因为这样的行为呢是不清净的啊，不清净会障碍你，所以呢，我们要改变。第四个，见妻，见妻不与戒。第四，就是诱惑在诱惑一受了戒以后呢，就有乞者，就是乞讨的人，说这个多少要给一点点，是吧？所以我们出外啊，就荷包里带一个佛珠啊，或者是带金毛钱了、啊，带1块钱，就是说一般过去的圣人呢、啊，孩子啊、父母啊，他看到孩子出远门的时候，都准备一些零，就是说1毛钱、1块钱放在他红包里面。就嘱咐儿子啊，你出门就是随意的去救济他们。过去会做父母的都会这样做啊，我们现在好像没有了，是吧？就是过去人呢，他孩子出远门的时候，一定会这样去教孩子怎么去做一做。但是我们现在是，所以呢，我们不要以为乞丐是别人，乞丐可能是大菩萨。过去就讲了。有一个人，一个国家吧，那个国王非常好，把乞丐全部收起来了，放在一个地方给他吃，给他穿，给他住，不让他在外面做乞丐。结果呢，年年都有灾难。后来那个大臣一想一想，他肯定国王做了什么措施，应该把乞丐放出去，让这个世界上有乞丐。就是后来因为乞丐去了，在外面乞讨啊，让人生善心。因为有了善心以后啊，我们这个世界就会变化。所以呢，就是让乞丐在外面跑。所以后来呢，国家又风调雨顺了。所以这名乞丐对我们有好处。所以呢，这个大千世界什么人都有，都是一定是有缘故的，包括杀猪的、宰狗的，这些人都是有义务的，知道吧？这些人来的都是有目的的，这样这些人都可能是大菩萨。那么说，我们这个乞丐，我们老是怀疑乞丐比我们有钱。那有钱又有什么关系呢？你担心什么？就是他有了钱不行吗？其实我们不要怕他有钱，我们不是担心人家没有钱吗？所以呢，乞丐有钱，你觉得他来之意吗？是吧？他钱，他这个黑不溜溜的手伸出来，你能做得到吗？你就拿了1块钱给他了，他回家可能是100万，100万不远，他做了一栋房子，对父母孝道，在家里做了善事，你这样想。就说哎呀，他有钱，他有房子住，我好开心，他在家里有面子，我好开心。就说他虽然在外面出乞丐，他回家乡可能穿着西装，是吧，开着宝马回去了，那时候好有面子。你观想一下，他回家要有面子，好开心，是不是？那你不也很开心吗？因为这里面也有你一份啊，你也拿了1块钱给他了，是不是？所以你看到乞丐回家就开着宝马回去，你不要担心，知道吧？只要他开心就你开心。我说让众生欢喜我欢喜嘛，你担心什么，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有救济者。那我说连这些乞丐可怜的人都不肯救济的话， 那你救济谁呢？是吧？就是说最怕的是什么？困切困不还者，就是说人家手伸出来让人家手伸回去，没有的话，这对我们来讲呢，良心上是有纠结的，知道吧？就是人家好不容易在这个宇宙之中有几个人向你讨钱呢，然后好不容易一个手伸出来让他困手回去，你好意思吗？是吧？所以这样讲以后大家伙伴的密室，现在不都是有手机吗？是吧？能少0.01分都可以啊，是吧？就是现在的乞丐都有二维码了，二维码你就扫个二维码给他嘛，0.01分也可以啊，最起码做了是吧？然后在地下写南无阿弥陀佛，是吧？0.01或者0.05毛，然后底下写一个南无阿弥陀佛，他收了钱以后后面一个南无阿弥陀佛，你没有布施了一个阿弥陀佛嘛？是不是？这多好的一件事情啊！为什么不去做呢？是吧？因为我们忙嘛，我们没有时间嘛。你忙什么？你忙名、忙利、忙自私自利，忙你的小家，忙你的贪嗔痴慢疑，能不能停一下呢？是吧？就是说停一下对你有好处，你救济。你发现你停一下，你就是说你停那么一下子，你可能得忘，知道吧？舍一得万报，就是说在乞丐面前少个5毛钱，写个南无阿弥陀佛布施给你了，你可能回家去，你的账号上面可能进了100万。所以大家去做一做，知道吧？所以就感受说我们的菩萨都那么慈悲，是吧？你不要管人家，这样就是我们学佛的就是这样的，人说傻就傻，没有关系的。是吧？你心是纯净的嘛，是吧？首先第四见第五见增长，见世尊增长不成言礼拜，见第五，就是说我们受了优婆塞，受了菩萨戒以后呢，见了比丘、比丘尼、长老者我们应该这个礼拜，要迎接他。有所不方便迎接呢，用心来迎接，合掌都叫迎接，知道吧？礼拜供养，但是有一些时候是不能礼拜，比如马路上或者是大街上不要礼拜，就是说因为礼拜，你像年轻人，像我们年老了可能会好一点，礼拜的话人家可能会说你就这么长老是吧，但是小孩子你就不能，在外面人家中国人讲的尊老爱幼，所以很多东西是不能行持的，在外面是不能行的。你说你在外面一个年纪婆老太婆去拜一个小沙弥的话，在印度可以，在我们中国很难行得通。所以你拜的时候人家会说你看年纪那么大了拜那么年轻的，我们问行合掌问行就可以了，尊重表尊重嘛。那恭敬就是礼拜，但礼拜不等于恭敬，证明恭敬很重要。不要强调在地下拜，是吧？我估计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可以拜的，比那家师父讲法不能拜了，然后师父在礼佛不要拜，然后师父吃饭的时候不要拜，师父刷牙上厕所不要拜，师父在睡觉不要拜，师父跟别人家在讲话，在讲话有事你不要拜，然后说要拜什么？你在佛面前拜，或者站在远远的地方拜，就是说。不一定非要见在师父不会执着的，长老也不会执着的，那执着的呢一定不是长老，是吧？所以呢你心中有，因为体现出我们对师父的恭敬心，我不是说让师父知道，知道吧？就是说你拜我不拜我，如果我执着了你就不要拜了，因为他不是长老，长老是不执着这些形象的，是吧？就是说你应该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拜，是吧？你理解，就是说有的人就说我每天拜某一个法师三拜可不可以啊？当然可以了，你在家里拜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叫别人家知道，你自己知道就可以，因为我们要拜的是我们的恭敬心，是吧？对于长者的恭敬心，是吧？如果你要是对长者不恭敬的话，那不麻烦了，是吧？那么就功高我慢了，那就多危险了，是吧？年轻人对长者一定要去修这个恭敬心，一定要修恭敬心。我看到我师父拜那个慈珠老和尚，因为在我心中我除了佛之外就是我师父了。然后有一天我师父拜慈珠老和尚，一下子把我心呢就搞就那一拜下去以后，我 我彻底感觉到世界上还有值得我师父去拜的人，是吧？就是我师父拜慈州老和尚，在那个基富寺拜慈州老和尚，我也在那地方，我师父在拜，吓得我在后面都不敢起来。然后那他这个长老一拜下去，感觉到对我的加持力太大了。他是因为我们要学会礼拜别人呢，礼拜长老，这个是非常有意义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到寺庙里看到大德和尚，到寺庙里面见到和尚，但是在某一种情况下也不能拜，你说在殿堂里面只能拜佛，在师父面前不能拜师父的徒弟，先渐渐记住，就是说师父的徒弟跟师父站在一起，你不能拜徒弟，你只能拜师父，是吧？就是徒弟会直接告诉他，哎，拜师父，这是我师父，他就在拜师父，徒弟在师父面前是不敢接受别人的礼拜的，知道吧？那说你们居士呢，又先说居士，别人来讲那个居士是有大德，也可以礼拜的，知道吧？他是那个礼拜，但是一般人他不接受礼拜，但是按照规律来讲是可以之类的，因为礼拜是表达一种恭敬，他不是拜师，知道吧？还有一些人可以拜，像孔子啊、老子啊、先辈啊，就是你们居士的话，你们的祖宗呢，他是你心中尊重的人，是你尊重的人，你要拜，知道吧？就说你到老子庙里去，有人到老庙里看到老子站着不拜，然后我后来赶快去拜呀、啊！后来我在前面拜，我就带着他们拜，因为这是我恭敬的人呐、啊，老子、庄子都是我恭敬的人呐、啊，我觉得他很多东西引发了我学佛、啊，所以我对他要恭敬啊。所以呢，不能够不是，你像说你们居士呢，居士。要向长辈拜，是吧？就是受了菩萨戒以后就不拜长辈了，是错的，是吧？不像我们出家人，出家人只拜佛，但是在家里不能拜居士。他说，但是呢，你们居士呢，在家里呢，长者、居士，或者是父母，或者是祖辈，都要去拜的，在你心中对你有大恩的人都要去，就是说对你有恩的人都要拜，知道吧？如果你对有恩的人不拜的话，人家说你学佛都不忘恩了，是吧？你感觉到这个利天地的感觉。那第六呢，这个示众毁戒身心骄慢戒，就是说假设你受了戒以后啊，看到有比丘啊、比丘尼啊有一点过失啊，然后你心里说啊，他还没有我持戒好，就那。然后有人说他瞧不起比丘尼，是吧？他说啊，我持戒20年了，就是他一直说他非常持戒。我说你持戒，你的俄语怎么来的？就我没讲出来，我心里想，我说你持戒那么好，你的俄语从哪里来的？就是你有俄语你就肯定持戒不清净嘛，你不可能持戒清净啊，是吧？所以注释没有指的什么骄傲的地方，应该对比丘尼应该恭恭敬敬的，是吧？人家比丘尼在庙里面住着，你怎么不恭敬呢？是吧？在寺院里住了，所以呢，这个看到他有点过失啊，就是我们永远记住，受了菩萨戒，他对金刚光明宝戒就得到戒体，得到戒体的人，我们就没有资格去诽谤他了啊。既然他可能在戒相上有一些不与你，但是呢戒体是无二无别，知道体上就是说想象他说了比一切的比我先受戒获得戒体，那么说我们不应该对他有任何，我们只能替他，就别人来讲师父有烦恼啊有什么过失啊，你应该在佛面前求希望师父烦恼消除，希望师父的罪业远远消失。比如说你比方师父病啊不舒服啊，有人就在佛面前求向师父并早一点消除，不能说你看师父还生病，你看我都不生病这觉得你看我修行一辈子不生，不能这样的功高我慢了，是吧？你看祖师好多祖师都是49岁就往生了，你不能说你看祖师都49岁都往生了，那你活了80岁你比祖师还强那就心生骄慢啊！你老是认为别人家比你差，这样就不可以啊。所以呢，我们随时要保护自己恭敬心啊，不能心生骄慢。如果你一骄慢，就没有忏悔心， 没有忏悔心，就是说我们讲山顶上不流得水，知道吗？就是说山太高了，上面有水吗？那树光秃秃的，能长大树吗？所以一个人功高我慢太强大了以后啊，那就麻烦了，你身上就没什么道德了。所以我们要修会呢，做大树，要做大树的话叫低处，叫低处，它就可以长水，是吧？它可以长大树。如果自己想做一个做一个有用有作用的人，有功德的人，要修会坚定你自己，是吧？只有低处才能有大海的这么的这个广阔的水海海水。如果你常常骄慢啊，那说就失意罪，一修行呢容易满足，知道吧？一个容易满足是最可怕的，就是一点点小小的得到一点小小的好处就满足了。这个满足啊，是我们要有精进开窍，我们要不成佛誓不罢休，我们要像玄奘法师一样，不到西方不退一步，宁国死也不向后退一步啊，要有这种精神修行。所以这样的修行呢，才能够得到，就是说，这个就是不忘初心嘛，方得始终嘛，是吧？第六呢，是受八关斋戒以后呢，一个月之内要六天受八关斋戒啊，六个月八关斋戒。八关斋戒的内容呢，受八关斋戒的时候就要念佛、念法、念身、念吃、念戒、念食，要六念法。六念法是色心，六戒法是色身，是吧？我们身心互摄的话，那我说你就非常清净解脱。为什么说八关斋戒呢？因为你们菩萨在生活中要想到成佛的事情、出世的事情，就是不要老是想着在世间做菩萨，要想一想呢，我们要令众生解脱。其实受菩萨受八关斋戒，就是出家一天，出家一天的功德啊，非常的大。什么？就像我们出家一辈子，出家一天愿意圆满，出家一辈子不愿意圆满，知道吧？我一辈子只有几条戒会破坏，是吧？那你一天怎么会破坏吧？是吧？你所以呢，受八关斋戒一天，你一定要非常精进圆满。就是比如来讲，中午少爷不吃饭，这个夫妻不同房，这个过午不食，过午不饮浆，就是过午啊，连茶也不要喝，因为你一天只有八天，一天一个月只有六天，那我说这六天还不一定禽兽，你可能是三天两天，是吧？所以呢，你这一天一定要学会圆满的受持，是吧？要认真的受持。你就是出家一天的功德有多大，知道？到极乐世界众品往生啊，就是出家一天。就是说清净的一天就是极乐世界，那出家半天就是天堂上上半夜，天堂人间下半夜，就是说你十二点到下半夜在天堂生活，就是从十二点到上半夜白天中午十二点了在人间生活，在人间干嘛？就是在地狱生活，就到地狱到天堂跑来跑去了，好累了。他为什么呢？他就是杀猪嘛，杀猪人家劝他，但是受八关斋戒，他说不行了，我要杀猪啊，他就说半天吧，受半天八关斋戒，然后就后来过来就是天上住半天，哇，地狱就半天，所以跑来跑去，就是他果报是很快的，一转转就到地狱火烧，然后一转转就到天堂上享受快乐，因为呢业报是没有助理的，就像我们在真空一样，一瞬间到这边。他不要经过人间了，知道吗？他是直接转境界，就一转就在那边去了，是吧？就是就像人家觉得人家上班一样，下半夜十二点去上班好累啊，上半夜在白天回房间了休息睡觉，觉得下半夜十二点去上班这里熬夜，就是一样的道理，是吧？是它都是瞬间的事情。所以一个月中说八关斋戒，这个说八关斋戒一日一夜，比如说有六十年的余粮啊，就是吃一天清净八关斋戒，那么说你这个六十年，你就是在人间的话，你六十年六十个劫， 六十个劫，他说这个六十个劫就不会处着没有饭吃，是吧？是六十年六十劫，我忘记了，六十年啊，啊，啊，六十个劫啊，六十个劫还得了啊？六十个小劫，应该是六十个小劫，也就是说这个。可汗出说八万斋戒的功德非常殊胜，我们很多人呢啊，一说八万斋戒常常问师父，哎呀我这个八万斋戒不能受怎么办啊，我八万斋戒呢，我心里想这八万斋戒这么珍贵，为什么还考虑到受和不受呢，是吧？就是说不管你受不受，就是说你受一天算一天，但是呢就是说这一天一定要清净，你要知道八关斋戒的功德，你就会知道实在不能受没有办法，如果有机会你一定去想去受，就这样的，知道一定想去受啊，你随时可以受，不一定非要八关斋戒受，平时可以受，但是八关斋戒一定是一日一夜，不能说两日两日夜啊，因为八关斋戒有一个特色，就是天亮即逝，就是说早晨起来看到所闻的时候戒就没有了，是吧？早上七点钟受了戒以后，到晚上过一个晚上，然后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在你看到所闻的时候，戒就没有了。然后你要想受呢，再继续受，它是一日一夜，只有一日一夜啊，就像银行利息一样，一日一夜啊，没有不能多一点点啊。如果要是这个供养三宝，是吧？一日一说八万斋戒，供养三宝。八关斋戒还有一个好处，像出家一天，八关斋戒这一天呢，你到庙里说八关斋戒这一天吃饭可以不要拿钱了。为什么？八关斋戒相当于出家一天一夜，功德非常的大，知道吧？这一天就像这一天到寺庙里面去吃饭，你不要考虑到拿不拿钱，知道？但一般就是不占这个便宜，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一天可以不要拿钱，不犯过失，知道？而说这个受八关斋戒啊，这个功德也这么大，所以如果你老是犹豫犹豫的不想受，是吧？并且呢认为可以不受，那、啊、这样的过失就不起堕落的失意罪，是吧？受了八关斋戒，八关斋戒，那说六日，那六日与吉祥日嘛，就是说这个吉祥日为什么不受戒呢？是吧？这个记忆，那我说这个日子是好日子，肯定你解脱了。也就是说，跟过去的讲呢，就是这一天受戒，它的功德啊是非常大，知道吧？嗯。受了菩萨戒以后呢，不枉听法戒，就是四十年漏有讲法处应该去听，知道吧？为什么呢？因为听法嘛，闻法很重要，就是说。过去就是讲法，现在呢就是烧香烧纸扎鞭炮，然后菩萨求发财，然后这菩萨就是过去呢是听法为主，知道吧？比如说出家人到庙里就是为了听法，现在你看到南传佛教都是听法，因为我在什么地方，在这个跟那个缅甸跟边境的叫什么地方，斯里兰啊啊，不是尼泊尔，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那个庙非常多啊，庙很难多，跟金陵路就一个庙，跟金陵一个庙，那个寺庙里面，因为我晚上开车我到滨州吧，就那个地方去。然后经过那个地方，他那个首都叫仁基吧，叫什么？吉隆坡。也就是说，到那个路上的时候，到那个槟城，那个路上平地啊，那个地方也非常好，这个晚上下雨，白天天晴，非常凉快。所以我在那个地方开车子，晚上到海边去玩，经过了路上。好长，开了一个多小时，但是路上的好多小庙，我说那个喇嘛在想什么？他说这边的小庙一到晚上，所有的人呢都到庙里去听法， 每天晚上有事，不是一天两天。你像我们这个夫妻讲的，他那个地方每天晚上就是村落的村庄就是啊，都去听法，就是吃过饭以后到庙里去听法，就要做事都到庙里去听法啊。过去后来我在印度的时候，他那个我们那个道友跟我们讲嘛，他说当时印度佛陀在世的时候啊，不是我们那经典上写的什么宫殿什么什么，不是这样，他就是一个大树，然后佛陀在大树底下，到了傍晚大家白天是没有时间听法的，都是晚上去听法，然后白天在干什么呢？割麦子啊，种稻子啊，然后呢这个到了晚上大家那个佛陀就吹海螺是吧，那当地的老百姓呢就是纷纷的来到树下，然后佛陀就跟弟子讲法，每天晚上都是这样的，所以佛陀就这样的讲一辈子法，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么天上飞了的那个姑娘还一千二百，不是这个样子的，是吧？所以佛陀在讲法的时候，就是好多人围着老百姓围着周围，就像我们这样做，不像我们还有宫殿，他是没有宫殿的，他是树下，因为我们他们跟人家受五戒，怎么受五戒？就是说一个喇嘛，不叫喇嘛，他们南传佛教的那个拿了一把扇子坐在狮驼上乘凉，是吧？乘凉，哎，那两个居士跑过来了，跑过来拜佛，叽咕啦巴啦的不知道讲什么的一些，后来他就跪在那个地方，拿过来拿过来人家人，后来我问问在干什么，他给他受五戒，就他原来受五戒这么简单，知道？受五戒就是你到寺庙里，大部分就是他到寺庙里干什么，就是受五戒，就是半月半月受，半个月受一次五戒，半个月受一次五戒，就这样的受，知道吧？不像我们受了五戒就一辈子了，知道？他是半个月受一次，半个月受，证明他的戒这是一个善法而已，就是受了五戒以后，他就拿扇子在他头上搞一搞，然后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就这样练，练完以后就这样的高高兴兴的就走了，也没有说要不养钱了，什么都没有，就是给他打规矩就走了，对吧？有的人拿一些什么饼子啊什么的供养师傅，然后他一个大钵摆在那个地方，然后往钵里一放，然后就这样走了，没有给钱的，对吧？也没有烧香的，也没有搞什么床幡宝盖都没有，就是这样的坐在那个地方搞一搞。所以我们这边佛教就迷信化了，那边佛教的话都是很单纯的人性化，都是在生活平常中感受到他的佛法。他那个居士到寺庙里就是坐在周围，坐在了一个塔，他寺庙的中间是一个塔，一个塔，然后呢底下一个座，然后那个居士就坐在底下，底下都铺了好多没有这样的拜垫，就是地下铺了地毯，然后居士跑过来就坐在那个地上，然后法师等着法师过来，法师坐在上面，就居士好多围着跟他哔啦呱啦哔啦呱啦的不知道讲什么东西，然后就讲无常啦、缘起呀、然后这个世界都是苦的啊，然后呢他讲苦尽灭道，讲小乘法就是啊，所以呢他们都是长时间听法，所以我们四十年后当时没有车子，四十年后都去听法，那我们有车子，四十年后从九江到我们这个地方就正好是四十里，对吧？二十公里，四十年后按照规定来讲的话，我在这边讲法，九江人都要步行过来，是吧？没有车子了，要步行过来，就是说早早的就跟他们讲了要讲法了，然后他们步行过来。那我在小的时候，我看我父亲呢，到这个县城里面去啊，都是步行过去，啊，就是过去人步行应该走得很快，四十里路大概是多要走多长时间呢？我以前三步一拜到九华山，就是二十公里要拜一天，一天只拜了十公里，二十里路，因为我拜一天还没拜到九江嘛，是吧？后来可能会快一点，就是一天最多是二十公里，拜一天，啊，骑车是大概四个小时，要步行，啊，不知道有多长时间，啊，大概要三四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因为五公里从邓林寺到这个地方呢，要走一个半小时，邓林寺到我这个地方呢是正好五公里路，啊，五公里就十里路。 一个半小时，从九江过来要坐多长时间？所以呢，就是说，听说那我们不能住怎么办呢？是吧？我们不能住，可以合掌恭敬，知道吧？合掌恭敬就是师父的讲法，我没有时间去，但是呢，这个相对问题你我用心领受也可以了，没时间了可以用心领受它，啊。如果你要是看到人家的讲法，我不合掌不恭敬啊。就是不管是洞林寺啊，哪个寺庙里做法事啊，要打夫妻，你没有时间去念佛，人家都在念佛做法事，我你没有时间去，你可以合掌恭敬，这样的培养我们的恭敬心，培养我们对法的一种尊重，知道吧？就是大家稍微坐一坐，坐一坐呢，以后呢，你心呢就越来越清净啊。还有很多呢，多讲一下，这个第，如果有法不听的话，你说这个会有失意罪啊，因为对善知识不恭敬，对法不尊重啊，对文法不感兴趣，这样的呢都有失意罪。现在很方便了，你像我现在讲法在网上都可以传播，现在有三四百人在听啊，不只是我们在听，有三四百人都在听。后面一条啊，受用生五戒，受用生五戒，就是说我们受了戒以后呢，受了戒以后不能穿出家人的衣服，像你这么衣啊，像你们衣，我看有的居士啊披着五衣，对吧？你只能披慢衣，就是说那个衣服上面有条一条的是不可以披的，一条一条的叫五衣，这个五衣呢是出家沙弥披的，是吧？三米，那说你出家人在家人呢，说只能披慢衣，就是中间没有条子。我在广佛寺打夫妻的时候，我看到好几个居士都是带着有条的那个衣，那个衣是五衣，不是慢衣，居士只能是一块布慢衣啊，就是不这一辈子不能出家了，可以修修出家的形状。那这件衣的功德非常大，在身上盖着，你堕地狱火烧不死，血淹不死，刀砍不死，这个剑呢也穿不死你。然后冷呢，这个东西见到他以后就让，他就会让。就是说你堕了地狱，这个衣啊，对吧？所以呢，这个衣是不能拿钱卖的啊。我给你以后，我们受戒以后，相当于给你1000万，知道吗？这个叫金刚罩一样，到地狱火不能烧你，知道吗？所以呢，功德非常大了。这个衣服，人家说拿1000块钱给我，拿1000万给你，把衣服给我，你千万不要卖，知道吧？那多么珍贵的！所以看说这次受菩萨戒多么珍贵，倾家荡产还换不了这件衣服了，是吧？所以大家不要轻看这件衣服了，不要以为说，哎呀，我看师傅的面子过来了，那就完蛋了。你一定要尊重这件衣服，这件衣服太珍贵了。这件衣服，我披着这个衣服啊。我什么地方我都不怕了，火里面、水里面、地狱我都不怕了。你看地藏菩萨一披着这个衣到地狱底下去了，所以这个衣服无比的珍贵，是佛陀释放诸佛三世于一，就是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就讲了，这件衣服是三世所有的诸佛都披的衣服，今天都披在我们身上，也披在你们身上。你那个衣服披在身上的时候，你三世的罪也消得干干净净的，对吧？可以叫忏悔衣，我们叫福田衣。什么叫福田衣？就是我这衣服披在身上，所有见这闻者都可以种福田，知道吧？就不看我们这个衣服披在外面走路的时候，人家看到这件衣服，眼睛看到眼睛得解脱，耳朵听到耳朵得解脱，就是说思维到，就是晚上坐在那看到一个，你想着一个出家人穿着袈裟，这个功德叫意解脱。所以这件衣服见这闻者就得解脱。我们有的出家人都不知道这个功德啊，所以你们这个也叫忏悔衣，就是说你的孩子啊有病了，把那个衣在头上盖一盖，那病就好了，它有这个作用，是吧？就是说你有什么，人家说你身体生病了不舒服啊，然后我们把你那个忏悔衣披在身上，在佛面前跪一跪，拜拜佛，披这个衣服，不然回家去以后这衣服几十年都没披过。 就是好多受了五戒以后，受了菩萨戒以后，这衣服老是不披，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珍贵的衣服为什么不披呢？好多居士啊，我看他在饶府的时候，他就不肯披这个衣，好奇怪，这么珍贵的衣服，非要披，非要穿着你那个衣服干嘛呢？你的衣服花吗？好看吗？就说哪有这个衣服珍贵呢？就是受了五戒，抢着披还来不及呢，你怎么会不披呢？所以好多居士受了这个菩萨戒以后，这衣服啊，我怎么看不到他披？所以我心里老是怀疑他是不是受了菩，是不是真的法性的，就是对这个衣服都不尊重，是吧？所以不要怕这个衣服，知道吧？那这个第十，如果你常常不能够受出家人的这个身具，蜗具也不能带，知道吧？你不能够带一个蜗具，也不能坐出家人的床啊，出家人的这个床坐住都不能。如果你们是与众住持，到比丘尼房间里面去，往人家房间上一坐，不可以，知道吧？在家难坐，也不能到一个出家人的那个，那是人家的那家的荣床，知道？解脱床，你坐在上面干嘛？你是贪缘之身啊，你怎么能往这上面坐呢？所以，因为出家人与众不要随便到难坐房间里去。男众呢，不要随便到女众房间里去。离弃的时候呢，男女之间呢，他是不亲近的，污垢的。离去了，就一阵风都可以把它污远，知道？所以你身上的一种味道啊，到男众寺庙里去，你身上的味道都没得转一下，然后要好长时间才会消失，是吧？所以我们要杀尽。晚上一个女众到我房间，我晚上半夜杀尽，念大悲咒，消除掉。不然的话，在里面。多麻烦了，是吧？所以就是愚众不要随便到男众房间里面去。所以你们在家有点亲近很多师父，动不动跑到人家男众寺庙、男众房间里面去，你觉得你好有面子吗？你这能够让出家人不亲近，破坏别人家的法恨，是吧？你这能够产生犯戒的这个条件，是吧？就是说，这是非常严重的，是吧？所以出家人的床、出家人的衣服、出家人的鞋子。出家的衣都不要随便的受啊、如果你受了就是一罪，如果你喜欢受那就麻烦了，叫不勤，就是说堕落不清净啊，这样做不好。已有纯水戒，就是说水啊有虫是不能饮的，饮了有过失罪。这个过失罪，那么说这个这个基本上我们都几乎不会有的。他说都烂这个闲烂都行戒，就是说我们受了菩萨戒以后不能一个人跑，知道吧？应该多少人要有伴，是吧？因为过去人少啊，走的时候往往就变成一个人了，一个人就比较危险。不过现在好一点，现在车子上面都很多人啊。就整体来说呢，他不是要你找一个伴，是要你呢有伴，这样。就是说你坐车上不是有伴吗？这样。或者你在出外的时候，你一定要在人多的地方走，不能在一个人或者是阴暗的地方或者是险道的地方。你觉得那个地方比较危险就比较出。我相信愚众的话妈妈都教过你，是吧？就是说愚众是比较危险嘛，因为愚生嘛，在外面在一个阴暗的地方危险的地方会受到别人的攻击。所以要注意一点。如果你无慢多行，胆大心粗，那这样的人呢早晚会出事，是吧？佛陀出这条戒律是为了保护，为了保护你们，是吧？生怕你们就像母亲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你觉得这条戒律呢对你呢好像有约束的话，就证明你很放荡，你想自由自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很多人都这样的，我想怎么搞就怎么搞，不要人家对我怎么样，想自由自在。那自由自在对你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没有好处。就是说我常常有人讲我多来多往，你以为多来多往很了不起吗？多来多往者非善良之辈，知道吗？因为你心中不能容忍，就是这句话。就是说你心中不能够跟人在一起，难道还觉得很善吗？啊，你只能够多来多往，你没有朋友。所以我们要修慧呢，就是说有朋友啊，有朋友，就是说你能包容众生，能包容别人，这才是对的，就这样。你包容别人呢，就是说你肯牺牲自己包容对方的过失，因为人跟人之间呢 很难抱怨自己别人的过失。如果你跟一个人交朋友，你必须要抱怨别人的过失。人跟人在一起，哪个没有一点过失啊？是吧？就你跟我在一起，我会发现了我有很多过失。还有呢，师傅还喜欢吃辣椒啊，你看师傅还喜欢花辣，就是说这都是过失啊。要细细看师傅身上很多的毛病，毛病非常多，越看越多，越看越多，到最后面你都有嗔恨心出来，知道吧？所以你看师傅也没什么了不起，你看很多很多的毛病，是吧？所以人不能细看，细看就比较危险，是吧？所以呢，这有一个包容的心，人就是这样子的，走路都不小心都会犯种种过失。你看跳行走路，是吧？就是别人屁屁裤子一大过年，身上搞得好脏，是吧？我们吃饭的时候，你像我吃饭的时候，油老是往身上撒，像师傅就像孩子一样，拿着那个油往身上，把虚面都搞得好脏。就是说，这个都是一种缺点。然后被你看到以后的话，你就会瞧不起师傅。所以就是说，人跟人在一起，一定有很多的过失出来，知道？所以大家为什么老是把别人家圆满看？就是说，跟人在一起，一点过失都不能包容。所以呢，那个过失就越犯越大，越犯越大，到最后面互相啊干过啊，你不能容我，我不能容你，到最后就干仗，知道？互相就干起来了，知道？就刚刚是好朋友，手牵着手一起上厕所，过了两年背靠着背，三天不见面，是吧？真的，你看雨润，我觉得这个雨润挺好玩的。刚刚开始是非常好的朋友，过两天他两个变成仇人了，是好快，真是半天下雨半天天晴。这个雨润呢，这个也没有办法，这个佛陀也没有处理掉，佛陀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当时佛陀在世的时候，这个愚钝这个毛病呢一直是有的，三千多年了，发现这一点都没改变，是吧？还有的还越来越严重，是吧？这个都说离世界，就是说这个前面一条就是说独乱独行界，闲乱独行界，就是说你老是独来独往的固执我行的话，那可能你这个就是一罪了，是吧？所以要改变一下。这个都说离世界，当然也就是说一个男众不能到一个愚钝寺庙啊，一个愚钝呢不能到一个男众寺庙。所以他讲专讲离世就是一个愚钝一个男众，他也同时讲男众。都说离世界，同时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寺庙只有一个男众，那你愚钝的话最好就不要在聚在里面了，知道？因为这聚在里面，人家过去莫金莲跟一个愚众嘛，在里面，在一个窑洞里面住嘛，在一个窑洞里多雨的时候，在那窑洞里，然后出来以后，那个愚众动了不好的念头，那个莫金莲城里面是舍利弗，是莫金莲城里面就出来了，就走了。那个愚众在后面呢，他动了不好的邪念，一个愚众，一个男的，一个愚众，愚众很愿意动了不好的念头。这念头他脸就是红色的，知道吗？红色以后就是说出来以后，那边个人看到他脸怎么是这个样子啊，就是说他感觉到前面那个比丘走了是有问题的，不然的话愚钝怎么会有这样的相貌出来呢？他就怀疑那个比丘有问题，就形起了这种误会。所以我们这个男众跟愚钝独行呢，或者在一个房间里是绝对不可以独在那个地方。所以呢，你们愚钝到任何一个地方，到寺庙里，不能独往人家房间里跑，独往去接触出家师父，一个人接触一个出家师父。那我说在这个对我们比丘界来讲的话，是非常是很严重的啊。你们居士呢可能不知道，因为这界一般比丘界我们不说，也不好意思，也不能够向你们说，很多界是不能向你们说的。那么说出家人呢，有时呵斥你们呢，因为他有戒在后面，他也不能向你说，但是呢又不好意思伤害你。那说这个时候他就发火。但是我们非常不理解这师父为什么会发火，因为你所做的事情已经违背了比丘戒，所以呢他没办法他不好处理这件事情。那么说这个有智慧的师父他当然有方法了。所以你们居士呢，在寺庙里面师父对师父的这个很多事情呢要细心的观察。就是说一个人 不要到一个人，就是说你想去到寺庙去拜佛请法，那你只有个师傅，你怎么办呢？你就多请两个人，就要多请两个人三个人去到庙里去，一人保护，你可以保护师傅，你知道吗？就是说你不保护自己你倒没有关系，你回家去，但是师傅要保护，他是一个多生一个人，是吧？就是说你要保护师傅安全的话，你要修会做到这一点啊。如果你常常的多来多往了，他说失意罪，你自己也犯失意罪，他说这个呢会影响到寺庙的声誉啊。常常这样下去就不好，不起堕落，不起就是达到了然后堕落，不清净的行为啊，你就变成生死法，生死就是有作，唯财打人戒啊，唯财打人戒。这后面还有几条，大家可以自己学一学，因为时间已经到了嘛。如果有时间啊，看明天明天晚上可以说一说。如果大家有时间，明天晚上大家可以这块再来聊一下阿弥陀佛。